波兰人、犹太人，他们都能够有大屠杀纪念馆，教育后代。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没有这个？要记住这共产主义的罪恶。
天安门母亲运动是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六四事件死难者家属丁子霖等人发起，连同其他六四难属而组成。
有的人问我，你怎么坚持？尤其是你怎么能坚持这么多年？我想从我跟儿子来说，这是一种母爱，这是一种母爱，母爱的力量是伟大的，确实是伟大，也是巨大的，他挡不住的。这么，我跟那时候90年代哈，我刚开始接受采访的时候，那个门口国安那帮服务员兵破口大骂，你这个汉奸卖国贼，你是拿美元的汉奸卖国贼，那我当然回敬他。但是那时候，现在他们更新换代了，现在都是文质彬彬的，至少是本科生学历，甚至于他们做头头的都得要硕士学位、双学位之类的，当然不会骂我汉奸卖国贼了。但是监控呢，我觉得他还是外省内奸，还是不会放松的。
25年过去了，这个组织从来没有停止过要求真相、追究责任的努力。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言人丁子霖教授已经78岁高龄，她和丈夫82岁的蒋培坤今年被当局软禁在无锡，无法回到北京。然而，正义和公理是无法窒息的，这个组织薪火相传，延绵不尽，并挑选了更为年轻的尤维杰女士作为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新发言人。尤维杰面对当局的阻挠和打压，在64/25周年之际，勇敢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欠我们的道歉，应该向我们道歉，不仅向我们，应该向全中国人民道歉。是你用这种方式对我们。如果我们，因为我觉得我也曾经接触，我在这个接触那个当年的学生，他们有的时候也想做一些，就为一些弱势群体做一些那个什么。他们也说，我今年之所以要做，也是因为当年的情节。如果今年我没死，是那些死去的人替我死了。所以说，这些事情不仅仅是难属的事情，是要全国人民向全国人民公开的道歉。我觉得他们应该做，做了以后，这个我们会原谅，因为我希望这个社会稳定，希望这个国家能够繁荣，是吧？我们不是要把这个国家制造它混乱，制造这个分裂，我们没有这么想做，否则我们不会这么理智的、这么克制的做，向我申诉这些事情。
天安门母亲群体在64/25周年前夕，曾经给声称代表中国民意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发了一封公开信，表达了他们25年不变的执着和诉求。公开信说，25年来至少应该给我们一个真相、一个事实、一个昭示天下的认错。尤维杰谈到了他作为天安门母亲运动新发言人所肩负的责任。
是这样子，因为在几年前，我就是母亲们，他们曾经商量过，就是说，觉得他们年纪大了，那么这件事情到现在那个过了那么2多年了，一直没有解决，那么我们还要继续要那个追求我们的那个诉求，那么怎么办？他们觉得应该再找一个相对年轻一点的人。那么我们作为妻子来讲的话，也非常知道，就是母亲们在25年里头他们的抗争，这个尤其丁老师那个当年在那个第一个为就站出来去为我们，这个当时我们还没有群体呢，他站出来的时候，那个他冒的风险真的非常大，那个这是不是我今天所风险那个能够比对的，真的是当年的风险，因为他是第一个站出来的嘛。那么我们这个群体经历了25年，那个那作为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虽然是我是妻子，我有责任应该继续的做下去， 也就是薪火相传吧，我有这个责任直到这件事情在中国政府能够对我们有一个说法，有个交代，能够对我们这个难属有一个公正的那个爱一个解释，是吧？因为当年的六四大屠杀，我自己个人认为，那个无论这个政府用多美好的说辞说是要社会的稳定，都不可以用屠杀的方式来屠杀自己的国家的那个人民，而且还是学生。这个学生如果因为用学生的话来说，学生是满腔热血，也热血的青年，他们心里想的是中国的未来。那么中国的那个仅仅是提一下意见，就被那个什么用这种方式那么残忍的方式给那个把这些那个打压下去，让我觉得，我有虽然我是一个难属嘛，我有这个责任继续做下去，当然是有压力的了。因为压力是第一个压力，就是我既然要想承担这个责任吧，我觉得难属就是我的责任。那么这么多难属，那我做的好与不好，我觉得我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那对于我来讲，我希望能够向那个母亲们学习，那他们这个抗争的这么多年的那个这种经验或者那什么的话，我也那个，而且他们的这种勇敢都是我所钦佩的，我应该那个做得更好一点。那么这个什么，这个是我的压力在那儿，因为我觉得我责任重大。
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天安门母亲和天安门妻子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幸福，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和权利。然而他们保存了道义，保存了良知，保存了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尤维杰回忆起25年前她丈夫被戒严部队打死的那个夜晚，历历在目，恍如隔日。
是这样的，六四那天我是25年前，对，那天呢，就是因为我先生是，因为我睡觉比较晚，他是早睡了，等到晚上可能1点钟左右，
63
那应该六四的凌晨，六四1点多左右嘛，他听见枪声了，他把我叫起来说，我当时没有听见枪声，然后他把我叫起来说的，快起来快起来，开枪了，因为。我们俩就起来了，起来以后听见楼下有人在说话，然后我们就下去了。下去是邻居啊，他们从西单，从木樨地那边往那个西单，往天安门方向走。他说在西单看见地下一滩滩的血，但没有看到真正的屠杀的现场，没看到。然后后来问他们说的，你们有不知道天安门的学生怎么样？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他们说他们没有敢去。然后当时因为作为我来讲，反正我的确非常同情学生，因为我在19号第一次见人的时候，我到天安门广场去了。我去了以后，我看到学生们当时手拉着手啊，那都是很年轻的孩子啊，他们就是在那个，他们说如果要开枪就让他们开吧，实际他们并不知道开枪的意义，在实质的意义是什么，只是那个学生的满腔热情嘛。然后那个，所以我们都特别关注他们那个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是现状是什么样的。然后当时我想跟他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后来那个邻居就说，那你的孩子怎么办呢？我说的孩子他小嘛，他睡觉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后来那个他就跟我说，你别去了，我去看一看吧。所以他骑车走了，走了以后我就在马路上一直在那个就听那个路人在聊天嘛。当天其实北京应该是说不夜城，很多的市民都没有睡觉，都在马路上或者是在现场。然后我等到3点3-4点，我听见有一阵枪声，但我不知道是在什么位置，3点多，我估计是3点多。我也对他有点担心，我的确对他有点担心，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也没办法去找他，因为当时也没有通信手段嘛。然后我就回去了，回去以后我等他6点多，一看他没有回来，我又下楼去找他，其实没办法找， 等我再回来的时候，看见楼下就楼上下来一个人，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问我你是不是叫尤维杰，我说我是，他说开我家的门，我门没锁，我都不知道，他开我家的门，他说你家里有个孩子在睡觉，说的家里没有人，他说我那个我看着你，我觉得你就像，后来还是他说你那个说，他说问我杨明湖，所以我的丈夫叫杨明湖嘛，他说的哦，我说是，他说他现在受伤了，说你别害怕，他在同仁医院呢，然后我就把孩子托付给他的姑姑，我就到医院去了。医院去，我当时看到的情景，反正这终身难忘的情景，就是我在那个崇文门，我看到就是那个电车什么的被烧毁了哈，就是像战争的场面似的。等我到同仁医院以后，那个我就到，因为当时同仁医院是在修，就是从那个大门是进不去的，就要到那个急诊室那里，要通过那个地下。那送信人当时告诉我，他就是他当时是在同仁医院，他是一个独生子，说他父母对他也很担心，所以说呢，他就选择了两家，一个是我家，因为他问我先生在哪工作，然后呢，还选择了一个北京大学的一个老师，他选择这两家，他给送信，然后他就说，他说那个我可能好像是他跟我说的是一个平板三轮车还是一个面包车啊，现在因为时间长了，我当时也记不清楚了。就是他说车上拉了七个人，有两个是活的，就是我的先生，还一个是煤炭部的。他说这个煤炭部的这个人，就是送到那个在地下室送到急诊室的时候，他就死了。他只是说了一句我是煤炭部的，然后呢，他是那个是用刺刀捅到后心死掉的。这件事情也是让我不能够忘怀的一件事情，我也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如果我就想，因为我的先生当时我说，如果他是被子弹打死的，因为子弹打的谁算谁，但是刺刀捅到后心，那是故意，人故意所为，那绝对不是说因为子弹的问题。那我就想了，我说当时我就想，那个我说的军队，中国的军队，你号称是人民的子弟兵，你怎么能对人民下得了这样的毒手，去用刺刀去捅？这个我确实是我到现在我都不能忘怀的。虽然25年了，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到现在，其实这个煤炭部的这个人我们没有找到，也不知道是谁，但是我永远记着他。我希望有一天能知道他的家属、家里的亲人，然后我到急诊室呢，反正我也看到，就是急诊所有的急诊室都是受伤的人，血淋淋的哈。然后我问护士，护士跟我说，没有这个人，他说可能送到手术室了。我在手术室等了到10点多吧，他出来了。医生跟我说他是打到膀胱，骨盆是粉碎性的骨折。我的理解我都没有理解的，他说那个膀胱是修补好了，就打的就变成几块哈，给他修补了。但是粉碎性的骨折，他说我们没有办法给他处理，那个就里面都碎了。但我的理解很天真，因为我那时候年轻嘛，我所经历的都是那个看到的那个，或者是经历看的都是书和电影的战争片子，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毕竟我是在和平时期长大的，所以我就说。我很天真，骨折我认为就很快就能长好了，这个地方我没有多去想，其实它很严重。后来我才知道医生说它很严重，然后等于是骨盆那地方有血管，就是没有找到，等于是虽然给他输血，一边输血一边往外流血，然后就是他活了2天。在这期间的时候，那个戒严部队，反正我是知道有，就是那个戒严部队说的要去搜查那个就是受伤者，那个当时医院还是保护了那个什么，就本来我那个我先生的那个就是那个床头上写的是那个他是送到泌尿科嘛，因为他打了膀胱嘛，就是写的是枪伤。后来一听说戒严部队要来那什么搜查嘛，就把它改成什么泌尿系统的病疾病哈，就这样子。我也知道那个当时6月5号的晚上，就是我在医院里的时候，我就听见至少是长安街上，因为我 我在那个在同仁医院吧，离长安街比较近，我就可以就听见一阵口号声，一阵枪声，还有就是轰隆隆的声音。当时我知道肯定到第二天有很多人也受伤送到医院里去了，而且看到那个士兵，那个当时医院里都是用红十字会那个标志标示，然后呢军队可以不骚扰。那我看着士兵就是从那个小马路上往长安街上走，那个一对一对的。反正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讲，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我真是我不能忘记，就是好像就跟昨天似的。然后我的先生去世以后，我到一个在崇文门那地方，我看见那十字路口所有都是大兵在那儿，就趴在地下端着枪，老百姓远远的在那站着，这个画面就像一幅版画似的在我心里头。那个当年情况就是这样子，他当时说，他告诉我说的，他是到南池子，把自行车放在那个，就是公安部门口有一个电话亭，他把自行车放那儿了，然后他人到南，就过马路在南池子那儿，然后从公安部出来的军队一边开枪一边往外冲，就打到谁算谁。所以我这一点我真的我不知道谁是下令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因为我觉得当时的时候，据我所知，因为我是后来听我的同学来叙述，从北京饭店那个地方已经是人山人海，根本就没有，就是走，就是马路上全是人，都是平民百姓，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你怎么能够下这样的命令，一边开枪一边往外走。我觉得下令者如果有一天六四解决的话，下令者也应该遭到，也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我不认为他的这种行为是要平，就是平报，或者是要把这个事情压制下去。这是滥杀无辜，因为毕竟马路上全是手无寸铁的百姓，这种方式太残忍了。我不知道，真的我无法形容。
每逢六四忌日，受难者亲属们都要到北京万安公墓举行公祭，悼念和追思自己的亲人。然而，这些母亲们却被当局作为维稳的重点目标，他们派遣大批警力在公墓前部署，不许记者采访公祭活动，并密切监视难属的行踪。25年过去了，天安门母亲们没有看到政府向人民的道歉和安抚，反而等到了25年来最严格的监视和控制。担任天安门母亲的新发言人之后，尤维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当记者问到如果她丈夫九泉有知，是否会支持她现在的选择，尤维杰回答道：
我觉得她会为我高兴，会支持我，因为她我觉得，因为我说了，我不仅是他的妻子，我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作为一个公民来讲的话，我不能容忍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人民犯罪，就只用这种方式对自己的人民屠杀自己的人民。
失去亲人的痛苦，25年来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缓解，反而随着六四后历届中国政府拒绝真相和赔偿而加深。政府试图强迫用选择性遗忘，让一代中国人忘掉六四，然而刻在心底的创痕岂能轻易用警力和强权抹平？真相、问责和赔偿是天安门母亲群体不懈的诉求。25年了，他们并没有消失，而是随着道义良知一起持续下去。天安门母亲们说，这代不行，还有下一代，直到最后实现的一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